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圣洁的神，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要用圣洁来敬拜你，求你洁净我们这个地方，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洁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那位圣洁的主，他在向我们说话，他在提醒我们，他也在牵着我们的手走这条圣洁的道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神造我们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我们圣洁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，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圣经还要求我们不仅是追求圣洁，还要竭力的追求圣洁。这是基督徒，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目标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目标，人和动物的差别在什么地方？除了生存之外，大家都要生存，人还有目标，人还不会满足于吃饭睡觉，人有理性，人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应该做什么？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有了目标，你才能有生活，才能决定你的生活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，那是很痛苦的。今天有些年轻人还年轻，甚至于少年，他们就自杀了。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自杀？他们本来充满了活力，他们浑身是劲，他们想出去到天下各个地方去，但是青春很快要过去，因为没有目标，所以只好混混日子。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名词叫混混，有不少人是混混，我想我们基督徒里面也有混混，他们过得很无聊，实际上他们是在等死，没有目标。目标非常重要，但是选择正确的目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中国有一个电视剧叫《奋斗》，不知道你们有人看过没有？他讲的是80后青年，这个80后很有意思，开始我也不大懂什么叫80后啊。现在我们教会来了不少80后，我们很欢迎他们，给我们带来新的血液。80后就是80年以后生的，现在还有90后，那这种人没有，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youth。这个奋斗就讲80后那些青年怎么去找人生的目标，怎么去奋斗。每个人都在奋斗，哎呀，这个是真是写得不错。有的人都是大学毕业了，有的人要实现自己的事业，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，要盖一个大楼，成为这个北京市的一个标志。有的人马上要出国到法国去学习这个服装的设计，有的人要下海要开连锁店。个人有个人的目标，有了目标他才有干劲，做事情才有意义。其中有一个人，一个女的，她爸爸很有钱，太富有了，所以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是她也有目标，他目标就是他爱上了一位男朋友。很可惜这个男朋友抛弃了他，去爱另外一个女的，这个也是他的 这个女朋友的前女朋友的好朋友。哎呀，这个故事写得真好，就是写这位富有的那些小姐，那个小姐虽然家里很有钱，钱多得真是不知道怎么用法，但是她爱这位男的，即使男的不爱她，爱她的好朋友，她还是爱他，爱得真是令人感动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奋斗，这也是奋斗。这个本来不是主角，这是一个配角，一个小的角色，但是最后这个电影的成功就是这个人，这个演员也成功了，这叫一炮什么这个红起来。目标很重要，即使错误的目标也蛮重要的，总归比没有目标好。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的目标是什么？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是金钱，是地位，是家庭。这三个东西其实都不是目标。金钱和地位是好的，金钱没错，地位也没错，而是有了钱，你准备干什么？有了地位，你将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地位？圣经不是鼓励我们每个人去做穷光蛋，都去要饭。圣经也不是鼓励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辈子做学生，一辈子做博士后。人需要追求，需要有正确的目标。金钱和地位只是工具，不是目标。就好像身体健康一样，这蛮重要的。我们很多人见了面啊，希望你健康，希望他。现在大家在流行的最大的一句话就是健康。健康重要不重要？好重要。没有健康的身体，你就不能去实现人生的目标。但是如果你把健康的身体作为人生的目标，今天有不少人就是这样，把健康作为人生的目标，你的一生就是为了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，不生病，这叫目标吗？那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动物来养吗？钱财和地位是有用的东西，他们可以帮助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但你首先需要有你自己的目标。钱和地位不能代替你的目标，世界上有比金钱、比地位更重要的东西。现在讲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标非常清楚，什么事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追求圣洁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啊，这里的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啊，也不错了，要追求圣洁，但是不是很把原文那个强调的意思翻译出来。这个新翻译的，我们中文新译本，它前面加两个字，要竭力追求圣洁。这个英文 NIV 翻译是 make every effort，就是要把你所有的劲都用出来。啊，如果要我翻译话，翻译的比较白话一点，要拼命追求圣洁，拼老命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很想往天堂，哎呀，我要去天堂了。你知道天堂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去的，因为天堂就是神的居所，神是非常圣洁的。一个不圣洁的人跑到神那里去，你试过没啊？你不圣洁的时候你跑到神那里去，你试试看味道什么？ 神要我们活的跟我们所蒙的召相称，在他面前要成为圣洁，不仅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还要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，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中成为圣洁。哎呀，这个圣洁不简单了，为什么？人家会嘲笑你，哎呦，圣人来了，啊，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来了，会嘲笑你，会讥笑你那种保守，那种顽固，跟不上时代。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，神的话非常清楚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，这还不明白吗？这个再明白也不过了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。追求圣洁是我们的目标，但是有了正确的目标以后，还要找到一条实现目标的道路，这条路也蛮重要的，否则你的目标是空的。你有一个很大的目标，远大的理想，但是可望而不可及。如何实现圣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很多人都尝试过了，他们发现，最后他们发现什么呢？说追求圣洁，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因为所有的宗教，几乎所有宗教的目标都是要做好人，做善，行善，做好人，做圣人。但是你要想成圣，你可能吗？你可能在死以前成圣吗？人家要问你这个问题，能不能做到？大部分人都是在死后被封为圣人的，死前封为圣人很少的，因为什么？还没有盖棺，还不能定任。啊，这个德瑞莎这个修女 ，Mother Teresa。啊，现在要被封为圣人，天主教，但是啊，还要等一段时间，因为还要再看看他有没有别人的反应反对，所以都要死，而且死后要很长一段时间啊。天主教他有封为圣人的那个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基督教没有什么封为圣人。当一个人在活的时候，他要想成圣太难了，好多人都这样说，难的就是。你要异想天开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追求圣洁是一个实现不了的目标。啊，一面圣经非常强调要竭力追求圣洁，圣洁就是神的旨意。但是一面很多人在怀疑，这是一个达不到的目标。今天是一个强调是宽容的时代，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特点吗？宽容是强调多元化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幸福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，这个时代是强调宽容，强调多元化。什么叫宽容多元化呢？意思非常简单，意思就是你不要对人要求太高，不要对别人要求太高，也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，反正都是人，大家都不完全，大家都是凡人，大家都不是圣人，那么就不要去管对和错，是和非，圣洁和不圣洁，让人活得轻松一点吧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时代。所以追求圣洁很不容易，一下子把你路断掉了，目标很大，目标非常明确，路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成圣是一个过程，它不是一天，不像信主，你一个时刻觉知祷告，你接受耶稣，你马上就得到了救恩。但是成圣是一个过程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归入耶稣， 我们与耶稣的生命联合，在这个时候，神的生命、属灵的生命、圣洁的生命马上就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已经成圣了，这叫地位上的成圣。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成圣了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三节说，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洁，我接受了耶稣就是接受了圣洁，所以我已经成圣了。但这只是地位上的成圣，这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还是处在一个婴孩的阶段，他需要成长。这个婴孩需要成长，从成长什么？从地位上的成圣到实际的成圣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非常强调因信称义，地位了，我是成圣的，我已经是神的儿子，这都是地位称为义人的。你号称义人的，你是真的义人吗？你成圣了，你实际成圣吗？实际成圣非常重要。我想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让我们大家都称为义人就很高兴了，我是义人。实际成为义人，实际成圣是一个过程，是生命成长的过程，也是我们信徒一生的追求。圣洁虽然很难完全，但应该竭力追求，而且要摆上我们一生的时间去追求。不管哪个人都可能跌倒，而且不止一次，一再的跌倒。但是并非因为圣洁无法完全就摆在一边，我达不到，我不容易达到，我很难达到，我就其实追求圣洁和因信称义实际上是一体的，互为表里，互相印证你是基督徒，你有属灵的生命。这两个一点都不能，你因信称义了，你必然要追求圣洁，你不追求圣洁就说明你根本没有称义嘛，没有因信嘛。你追求圣洁反过来可以肯定你是因信称义。那么成圣为什么这么困难？你知道成圣困难在哪里？我想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成圣，追求圣洁。成圣困难在原因非常简单，耶稣一句话就说明了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，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。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。分别就是与别人不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，这就是追求圣洁的难点。难在什么地方？你继续活在世界上，但你要活出和周围人不一样的生活，你说这个难吧？与众不同，你知道与众不同是有压力的，这个压力英文叫 peer pressure， 就是同伴的压力。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穿的衣服都一样，为什么穿的衣服都一样呢？人家都穿这个，你穿一个什么长袍子，你穿一个马褂，你受得了吗？人家都把这个肚子露出来，你不露出来。所以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很困难，刚开放的时候，只要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马路上走，回来一大群人在看他。所以这个外国人给我讲，这个生活实在不容易，随便你出现在哪里，大家把你当马戏团的人来看。我们中国人在外国生活也不容易，人家讲外语叽叽呱呱讲得好好，人家都在笑，就你一个人不笑。 social pressure， 同伴的压力。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保罗给我们讲出来这个圣洁，追求圣洁的一条路。保罗讲出来一条路了，这条路什么？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保罗讲了两点。哎呀，我觉得保罗真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，他一下子就总结出了这个追求圣洁关键是两件事情。哪两件事情？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第一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基督徒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世界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跟潮流，我们要按神的标准生活。但是我们今天世界的潮流不断的在影响，在推动我们，所以基督徒呢常常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中离开了神的标准，我们去迎合他。我们现在教会里也在不断的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美国教会，我们这里还没有，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东西是什么？咖啡 house。 现在你看这个，我们原来的那个男叫什么Southside， 你看他们在外面布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咖啡这些一个 bar， 这是一个运动啊。全世界凡是大的教会，我的哥哥告诉我他们在澳大利亚也开始搞这个，还特地搞一个电梯两层楼，搞得非常的装潢，这个叫什么？传福音啊！我们大家在咖啡厅里面，在这个吧里面，我们大家喝咖啡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，这是流行。凡是有钱的教会，我们教会钱不是太多，我们只能够在那个 fellowship 里面喝点白水。世界的潮流不断的在影响，不断的在把我们拉出去。耶稣说了，耶稣说的太好了，你们如果属这个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至于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所以我们被世界恨啊，是很当然的，人家都会在背后说，你看这个人还是基督徒了，抓你啊，抓你的把柄，这个人不像话，哎，这个教会不像话。基督徒怕被孤立，怕被说成是落伍的、保守的，因此就失去了坚持我们信仰的勇气。保罗说的第二点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哎呀，保罗用这么精炼的语句把那条成圣之路讲清楚了。基督徒不仅要分别出来，光分别没用啊，我们分别出来跟人家不一样，这种人现在社会上也不少啊，头发都飞起来的，那很跟人家不一样嘛。我们基督徒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之后，我们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要依靠圣灵，我们跟我们的旧的我进行战斗。我们是非常努力的，我们绝对不是懒惰，我们要同自我做斗争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旧的我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引导，基督徒的改变在生活上能够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成圣是很硬功夫啊！你一个人成圣不成圣应该看得出来，如果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喜欢贪一点小便宜，动不动口里就出骂人，沉着扰性的心得过且过，喜欢夸耀自己，撒几个小谎等等等等，你说你的生活活出了新的样子没有？你的心意更新了没有？说明你的心没有更新，你还是跟从前一样。 好了，我们有目标，我们有很清楚的圣经教导怎么去走这条路。但是还有人说啊，这个蛮重要，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。圣经虽然要求我们圣洁，但具体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达到圣洁，所以我们很难做啊。我不是不愿圣洁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没有具体的，你告诉我怎么做吧。每天读圣经读多少，你告诉我，做礼拜要做几个礼拜，奉献要奉献多少钱，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。没有具体的行动路线，这是很多人这样讲的。哎呀，圣经是太好了，都是原则大道理，但是具体原则没有，具体的路线没有。圣洁绝对不是遵行一些命令，如果遵行命令可以做到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靠行为得救了吗？我们不需要相信了吗？圣洁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的眼光和标准来行事为人。圣洁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原则，一种核心价值，一种检验标准。过圣洁的生活就是凡事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，做他要做的事情。但是圣洁不仅仅是原则，圣洁也是行动。一个人是否追求圣洁，别人是看得到的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其实我们每个人追求什么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你不可能说我在追求这样的东西，我在追求个女朋友，一天到晚坐在家里，这个不可能的。你一定要跑出去打电话，打很长的电话。你说我追求圣洁，其他一点看不出任何变化，你怎么叫追求圣洁？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通情达理的神，是满有慈爱和恩典的神。他绝不会，这点我不知道你信不信，他绝不会要求我们去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，根本做不到的事。他也绝不会要求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不告诉我们怎样去做，告诉我们一条路，成圣之路。对追求成圣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，不给你路，只要求你有目标前进前进，这是很荒唐的。我们的神会这样叫我们成圣，叫我们追求圣洁，竭力追求，结果呢，路没有，成圣之路没有，这不符合神的本性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，我不知道你信不信，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条成圣之路在哪里。当你认真去学习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神已经给了我们大量的信息，我们不能有借口。我们今天很多人是借口，没有具体，所以我不能做，所以我不圣洁。对不起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圣经资料不够。神给了我们大量的信息，不仅如此，他给了我们什么？他还特别的用活生生的人物来演示给我们看，这条成圣之路是怎样走的。一个 video， 一个电视剧，给你清清楚楚的看到成圣之路。所以今天开始我就要把这条成，这条路蛮长的，所以讲的时间也蛮长的。如果讲的详细一点，42个站，一个星期讲一站，就要42个星期。我不知道讲到最后我还能不能在这里，我们努力吧。 怎么来了42个站？圣经里清清楚楚，公元前2000年，这是4000年前的事情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他们走到哪里？走到了旷野。在旷野里待多长时间？40年。表面上来看，好像在漂流，没有目标，飘过来飘过去，没有明确的路线。但是你看一下民数记33章啊，你现在不必接，你回去看，因为这个33章我要讲好几个星期。在33章里面，你就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是有计划的，神绝对不是没有办法了让大家游啊游来游去。他们经过了42站，42个地方，写得清清楚楚，最后进入迦南。经过了42站，以色列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样板，以色列人的42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之路。但是这个要花点功夫，你光看民数记33章也不行，从这个地到那个地，苏格谷，你一点都没有印象，你还要看整个的摩西五经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前面是创世记，所以总共叫摩西五经五本书。特别是后面四卷书讲了很多律法，讲了好多律法，所以有的人看了很不耐烦呢。还很多的叙事讲故事，在叙事部分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42站是怎么走的，他们是怎么样在旷野经过了42个地方。在律法部分，这也是在这四本书里面，在律法讲了很多的规定，哎呀，规定细到什么程度，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能吃，所以既要怎么献，要血要这样搞一下，要血要那样搞，指头上抹一点血，大拇指要抹一点血，有的人看了也觉得没有兴趣，特别看利未记。所以呢，他们都这样说啊，旧约啊不要看，特别是慕道友，特别是初信的，看新的，从这个马太福音开始。所以不少基督徒不喜欢读旧约，甚至以为旧约是旧的，旧的嘛旧，我们今天都是赶时髦的新的，我们当然读新约了，新约才是最这个重要的。哎呀，这个基督徒啊，这一点非常的要小心呐、啊！今天我知道有不少基督徒从来也没有把旧约读过一遍，很老的基督徒了，老资格的基督徒都没有把新旧约读过一遍，好可惜啊！旧约不仅告诉我们神是世界的创造者，创世纪，旧约更告诉我们对基督徒的灵命来讲，怎么成长，成圣之路是什么，是活着。用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哎呀，过去我对旧约也不是很有兴趣。我进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神学院有一位老师，大家都说他蛮有名的，他是专教以赛亚书的，以赛亚书的权威。他讲以赛亚书，这个课堂上真是人坐满，还有外面来的。把以赛亚书就像一部交响音乐，里面有四个主题曲，先后的交叉，不断的演奏。他说看这个以赛亚就像听一首交响乐。哎呀，我第一次才听到原来还有交响乐，我看不出来。后来我到那个波特兰这个西方神学，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，他们有一个旧约教授很有名，在美国蛮有这个影响， 他专门叫旧约，他就讲了，他说这个旧约取这个旧这个名字是不好的，给人误解以为旧，应该起个什么名字，叫前约，新约呢是后约，这个前和后没有什么这个大这个新与旧的差别，都非常重要。你知道这个前约占圣经的三分之二，如果说它是旧的没用的，那三分之二放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把它去掉不是很简单的很短了吗？你只有新约，我们今天很多人只拿着新约，我也不知道他光拿新约怎么够呢？你把三分之二砍掉，你专门砍三分之一。哎呀，这位西方神学院的这个旧约教授，他对这个旧约真是这个充满着热情。你听听他的课，你就会对旧约成我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人没有进去，旧约没有读进去，他没有体会到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属灵的教训，包括基督徒的，不是光犹太人。你知道？这个好多人把它看成是犹太人的历史，是专门对以色列人。你看看这个漂流啊，如果你看我提把这个四十二章讲完，你看看这个成圣之路多少清楚，每一站都有意义的，每一站都是灵命成长的关键。好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，今天我们在读的经文第十章，保罗做了一个回答。你看保罗怎么来提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啊。你看保罗来解释了，保罗一下子就看到了这条旷野之路非常重要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你们要好好去体会。你看在十一节，特别在十一节，第哥林多前书十章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保罗讲的都清楚，我们这批末世的人太需要看看这段圣经了，这是特别为我们写的，要干什么？借鉴警戒。所以我们先要熟悉一下这个历史，不知道有是不是我们在座中间有的人不是太熟悉。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原来是在埃及做奴隶，做奴隶以后呢，他们求神，神就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，领出来了以后，他们在旷野怎么生活的？怎么吃啊？200万人呢、啊、怎么吃啊？天上降下玛拿，这个玛拿是什么？到现在不大清楚。天上降下，但是这个保罗说得很清楚，这是什么？灵食，这叫什么？属灵的粮食。没水喝怎么办？从这个磐石里流出水来给他们喝，这个水叫什么？灵水，是属灵的水。这个磐石叫什么？石头叫什么？灵磐石。这个灵磐石又是什么？就是基督，就是耶稣。所以这段历史丰富的预表了耶稣基督，给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指清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。你要吃灵粮，你要喝灵水，你要依靠这个属灵的磐石。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们，我们要重视旧约。我这次把这个成圣之路 引出来，我希望你把摩西五经好好看看，太重要了，是吧？有人是专门以赛亚书的这个权威做专家，有人专门是摩西五经的专家，有人专门是那个历史书的专家，有人专门是那个诗篇的专家。哎呀，如果你对这些专家都比较了解，啊，像这个一般比较有基础，他都知道哪个人以赛亚书，哪个人摩西五经，哪个人小先知书，啊，这个在美国都比较，都很明确的。就像你们搞专业，你知道这个专业里面的人吗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干什么？试探神，不断的试探神，不断的失败，不断的软弱，不断的埋怨神。哎呀，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写照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成长的道路上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。我们在旧约读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实际上读的是我们基督徒的历史。你记得神怎么应许亚伯拉罕的吧？说你的子孙要像什么海边的沙，还有天上的星。诶，为什么用两个比？海边的沙就表示以色列人，地上的，天上的星是什么？基督徒，属灵的。我们两部分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今天是第二部分子孙，是天上的星，属灵的。地上的以色列人的经历跟我们那批属灵的基督徒、属灵的亚伯拉罕非常重要。重要到什么程度？重要到给你看活生生的故事，活生生的经历，这就是见证。我们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听见证吗？很喜欢听这个人见证那个人讲，如果这个人讲得很仔细的话，特别爱听。我有时候讲到啊，这个讲完以后，人家对我说，哎呀，你讲得真好。我说怎么好法？哦，你讲到你小时候什么什么，他们很重点的都是这个里面一点小事情，个人的隐私，或者，哎呀，我心里好不高兴啊！你没有抓住要点嘛？最重要的见证在这里呀、啊！以色列人40年的200万人演的这部电视剧。给你看看成圣之路在哪里，成圣的困难是什么，成圣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。那么具体，那么清楚的一条路线，你不感兴趣，我不知道你感什么兴趣。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，属灵的生命就开始了。这个属灵生命是会成长的，成长的目标就是圣洁，成长的道路就叫成圣之路。我们这条属灵的，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轨道的，是有轨迹的，不是乱搞的。不像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今天 try 不行，明天 try 又不行，这里试试那里试试，跑跑这个特会，跑跑那个什么这个奉信会，老是要奉信奉信。你真的喜欢奉信吗？你真的要奋斗吗？旷野之路，民数记33章，他告诉我们那里有42站。我不知道你能够看得出来啊，回去自己数一数嘛。在这42站里面，还分了、啊。分14站是一个阶段，另外14站又是一个阶段，再有14站又是一个，总共几个阶段？3个阶段。他为什么14、14、14呢？还有人这样问，这个当然我们不清楚了，这是神安排。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想，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，他们埋怨神，他们抱怨神，抱怨多少次？ 你数过没有？你到摩西五经里面去查啊！我都给你一点家庭作业，你自己回去14次。以色列人埋怨14次，所以每一站都要，每一个阶段都要走14个站。你再看看马太福音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他有几代？42代，分成几个阶段？14代、14代、又14代。哎呀，遥遥相对啊，新约和旧约互相呼应啊。在42站里面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？以色列在旷野42站的故事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故事。因为我们的神他不光是真理，神的话不光是真理，我们需要真理。神的话也是什么？道路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绝对不是只给我们一个真理，好了，让我们自己去摸这个路怎么走。他说，我就是路。圣经启示给我们神的真理，同时他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，叫我们去走。怎么走？人家怎么走告诉我们，人家怎么失败告诉我们。这个经验太丰富了，就好像你现在刚刚毕业，你要做一份工作，先给你看一看前面那个人最后怎么被 fire 掉的，积累好多的经验，使你走起来更有这个准备。今天好多人还在盲目的去走，他不参考这个民数记33。当然你光看33章不行，你33章每一个地名你还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，所以你要看五经，看起码要看4本书，出埃及记、利未、民数、生命记。我们知道旷野的路是真的，是历史，考古学家都去考古的，这条路到底在怎么？特别是西乃山，啊，其中有一站叫西乃山，这个里面意义很丰富了。西乃山有好多山呢，到底哪一座山？那一群山大概有17个吧，怎么样知道里面哪一个叫西乃山？那是在西南半岛的最南边。哎呀，查考啊，怎么查考？摩西从西南山下来，有一条溪水，最后把那个牛，这个金牛犊搞成粉，撒在这个溪水里。所以这条山一定要有溪水，那么就找这17座山里面哪一条山有溪水的。所以这是一个事实，在这些东西我们不讲了，这个今天不是来讲考古的，我们告诉你这是历史。这是事实，但同时我们不仅仅是历史，它有属灵的教训，它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知道属灵的生命怎么长大。这生命有一条成长的道路，就是基督徒的成圣之路。从婴孩第一个阶段14站，少年第二个阶段14站，成年第三个阶段14站，总共42站。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，今天你在哪一个阶段？你可以对照一下，我今天在哪一个？我是属灵的婴孩，还是属灵的少年，还是属灵的成年？我们看到神的话非常宝贵，他一点一滴的为我们描绘这条成圣之路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从下一次开始我就要进入这条旷野之路。那么我们再补充一点，为什么旷野之路和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之路能够对起来呢？有根据吗？你不能乱讲的。 你说、哦、旷野之路，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呢，讲比喻啊，这个就是比那个，那个叫什么灵异结晶，它不是很有根据的。我们是有根据的，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呢？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离开这个埃及的吧？逾越节呀，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团契里面还有人问啊，有些朋友不大知道逾越节，什么叫逾越节 ？Passover， 越过。逾越节是一个十大灾难的最后一个灾难，很大的一个灾难，把所有的长子全部杀掉。这表示什么？以色列人因为用血抹在这个门上面、门框上面、门楣上面，所以他们这个天使就越过了，天使看到有血的就越过了，那么这些有血的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就没有被杀。所以逾越节就是被拯救的意思，就是犹太人被拯救。那么逾越节同时也是什么呢？基督徒得救的。为什么？有一节圣经的，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5:7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这个血抹在门框上、门楣上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基督的血，只是一个预表，在旧约只是，在新约它就实现了。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血抹在我们的头上，抹在我们的门框上，所以我们被得救了。我们从此就离开了埃及，走上了这条成圣之路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旷野之路。神，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是神的羔羊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所以以色列人从逾越节开始走，我们从什么？从得救以后开始走成圣的路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得救了，但是得救不是别业。好多人说我得救了，再见了，拜拜了，我上天堂了，我不来了。哎，完全搞错了嘛。你知道以色列人逾越节一过他马上走啊，他饭吃饭的时候都要很紧张的吃，这个站着吃，为什么？赶路。基督徒得救以后也要赶路，赶什么路？成圣之路，还有42站等着你一个一个过。你今天过了几站呢？你过了几站？有的人已经过了第42站，很快就要进入迦南美地。